同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九月二十六号星期二，以下系国际新闻。南韩国务调整室第一次长朴寇延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南韩专家团星期二到日本检查福岛处理核污染水排海现场以及主要排放设备之后，并未发现异常的情况。而与此同时，中国仍然坚决反对这项排海行动，并且继续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持续冲击当地的渔业。据韩联社的报道，南韩原子能安全技术院三名专家在9月19号至23号访问福岛，重点是确认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东京电力公司在暂停排放期间的活动，以及第二轮排水工作的准备情况。朴寇延表示，专家团20号对首轮排海结束之后核电站设施内的中央监控室以及是排海管、入海口等主要设备状态进行检查，通过东电相关人士确认了首轮的排海工作结束后主要设备未检出是异常，另外亦都确认了东电将会在第二轮排海工作启动之前对上游水槽进行采样以及是分析，并且是每日将对排海管口、入海口以及是它的三公里范围内的海域进行采样。在华盛顿同首尔庆祝他们长达70年的盟友关系的时候，美国同南韩承诺加强联合威慑应对来自北韩的日益增长的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候强调了两国盟国在实时共享北韩导弹预警数据以及打击北韩恶意网络活动方面正在进行的合作，这些活动为平壤的大规模武器计划提供了资金。在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发表上述讲话的时候，美国和南韩的官员正在为布林肯未来几个星期访问首尔做准备。据熟悉首尔计划的人士透露，布林肯预计将会在11月和南韩外长朴振举行会谈，这个是他们作为首席外交官在首尔举行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讨论当前的问题，如果加强地区联盟以抵御来自北韩的威胁。两人曾经在美国多次会面，上个星期五布林肯、朴振以及是新上任的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间隙时候举行了直接的会谈，他们承诺将严厉回应任何威胁地区安全的行为。预计布林肯还将会出席11月7号至8号在东京举行的主要工业化国家 G7 的外长会议。朴振星期一在首尔对南韩国际交流财团以及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活动发表虚拟讲话时候表示，协助北韩非法项目以及是北韩进行武器贸易的企图必须要停止。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星期一表示，已经是拆除了有争议珊瑚礁上的浮动障碍。据说该个障碍是为了阻止菲律宾人进入传统渔场而部署。该个声明是在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洛发誓要采取一切适当的行动拆除中国海警在南中国海斯卡巴勒浅滩，亦都是中国声称的黄岩岛设置的障碍几个小时之后发表。上个星期在政府向在中国控制的这处珊瑚礁附近海域航行的菲律宾渔民执行例行补给任务的时候，在浅滩入口处发现了一个300米长的浮动障碍。菲律宾的声明并未有清楚地说明整个屏障是否已经从水中拆除。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戴着面罩、通气管以及脚板的男子用刀割断了系在白色漂浮物的上面的绳，而另外一个视频则是显示一个锚被从水中拖入一艘木船上面。海岸警卫队宣布按照总统的指示成功拆除了障碍，声明中补充说该个障碍对航行构成了威胁，明显违反了国际法。中国在2012年从菲律宾手里面夺取了斯卡巴勒浅滩，并且部署海警以及其他的船只在渔场巡逻，漂浮障碍可防止渔船进入浅滩鱼类较为丰富的浅水区。美国和肯尼亚星期一签署了一项防务协议，旨在加强东非的反恐努力，并且支持肯尼亚带头向海地执行安全任务。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同肯尼亚国防部长杜亚纳星期一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签署了这项为期五年的协议。
I also thank the secretary today for Kenya's willingness to consider leading a multi-national
security. 奥斯汀表示，美国感谢肯尼亚在应对该个地区以及世界各地安全挑战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并且感谢该国愿意领导多国安全部队打击海地的帮派暴力。他仲表示，拜登政府将会同国会合作，确保为上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承诺为海地特派团提供$1亿的资金。他说美国随时准备通过提供强而有力的财政以及是后勤援助来支持有关的重要使命。奥斯汀敦促其他国家仿效肯尼亚的榜样，为计划中的海地多国安全任务提供更多的人员、设备、支持和培训的资金。肯尼亚承诺向海地派遣1000名的安全人员，被指控收受3名新泽西州商人贿赂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梅乱德斯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且明确表示他打算对抗这些指控，并且留在国会服务。
I recognize this will be the biggest fight yet。
代表新泽西州民主党的梅乱德斯参议员表示，他認識到這個將會是到目前為止最大的一場鬥爭，但是正如他在整個過程當中所說的這樣，他是堅信當所有事實都擺在面前的時候，他不單止會被無罪釋放，而且他仍然是繼續會是代表新澤西州的資深參議員。梅亂德斯參議員被指控收受數十萬美元現金亦是金條，為埃及政府謀取利益，並且干涉當局對這3名商人的調查。他在家中是發現的現金是從他的個人銀行帳戶當中提到的，並非是賄賂所得。很多人呼籲梅亂德斯辭去參議院職務，其中包括他所在政黨的成員。聯合國烏克蘭調查委員會的一份新報告記錄了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俄羅斯在侵略烏克蘭的戰爭當中犯下了戰爭罪以及可能的反人類罪。這份星期一提交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報告描繪了針對平民的普遍侵犯。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4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英国邀请中国参加全球人工智能高峰会议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我们亦会报道中文的恶意软件有可能挑战俄罗斯在网络犯罪当中的主导地位。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探讨中国到底能不能够实现全民的免费医疗保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医疗改革几十年，从政府到市场，又从市场到政府，两轮路线相反的医改都未有达成既定的目标。睇病难、睇病贵的问题反而越来越突出，民怨四起。中国国务院医改咨询专家委员会的外籍专家萧庆伦说，中国如果有政治决心，可以复制台湾的全民免费医疗，但需要10-20年的时间才可以。不过中国国内有专家认为中国现在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连续四年来，中国全国两会代表都提交了有关全民免费医疗的提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各学院教授张其成提交了逐步推进全民免费医疗的提案。所谓全民免费医疗并非完全免费，而是指一种保障程度更加高、个人支付比重好低的全民健保制度。张其成说，在金砖五国中，中国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然而是唯一一个没有实施到免费医疗的国家。他说，中国已经奠定了全民免费医疗的物质基础。而另一方面，曾经担任过美国总统尼克逊、卡特和克林顿的医疗政策顾问的哈佛大学全球卫生学院荣休教授萧庆伦，在接受美国之音中心视觉专栏专访时表示，中国目前仲未有条件去推行全民免费医疗，这个是政治口号和经济可行性的争论。他说，你需要有这个钱，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在花这个钱的时候总是有人要出这个钱的嘛，那你是看你这个人民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出钱了，或者是愿意出这种钱。中国的大陆是需要一步一步地走的，到现在人民自己要给钱差不多三成，他需要将它慢慢减到两成，再减到一成半，这样下去现在是一步一步地走，要看它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国有全民免费医疗的成功例子，例如是陕西神木、湖南桑植县和麻阳苗族自治县等地。2009年陕西省神木县时任委书记郭宝成推出全民免费医疗，成为中国第一个推出全民免费医疗的试点，轰动一时。神木为什么可以做得到呢？是不是说明了中国是可以做到全民免费医疗的呢？美国科学院院士萧庆伦说，这个因为神木有这种资源，神木是一个生产煤的重地，它的煤矿价格是很高的，这个县只有40万多的人口，人均收入名列中国前十名之中，所以有这个资源来做到全民健保免费。他说，我也去过那里去考察过的，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无法去仿制其他的县没有这种条件，连上海市都没有这种条件，它的平均收入是上海市的两倍。不过北大健康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宁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免费医疗是可以的，就看政府将民生放在什么的定位。中国人民网引述李宁的话说，神木模式我觉得不存在难以持续的问题，完全可以持续的，难以推广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就是执政的理念，讲到底就是人的问题，愿不愿意将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回归返给老百姓，所以通过公共财政来到兜底实现居民医疗保障的方式，在我们的国家是完全可行的。还有专家指出，神木最终失败是因为没有制度的保障。2012年郭宝成卸任原书记之后，人走上正式。邵庆伦是1995年带领专家小组帮助台湾设计了他现有的全民健保体系，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让中国大陆很多人羡慕。这样中国大陆是不是可以复制台湾的模式呢？邵庆伦说，台湾本来已经有一个很全面的医疗体制，有很好的家庭医生基础，整个制度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赚钱，医生道德观念没有被破坏，所以可以推行全民保健，而且财务透明可以维持。萧庆伦说，这种模式中国大陆可以复制，但是需要有政治上的决心和一二十年的时间。他说，
我可以告诉你，世界上包括像 Saudi Arabia 这种国家都没有免完全100%免费医疗，都是平均上面人民需要付10-15%。
萧庆伦说，世界上包括好像沙特阿拉伯的这种国家都没有完全100%的免费医疗，人民平均需要缴付10%-15%。 咁喺呢種定義上話係免費醫療，喺中國呢個係需要有政治上嘅決心㗎。不過佢亦都指出，
中國那是需要有政治上的決心，可是經濟上有這個力量來做的。
蕭慶倫話：中國有好多其他嘅問題好嚴重，我哋唔知道佢點樣可以去解決啦。中國在1980年代初推行醫療市場化改革，政府放寬針對醫療機構的經營管制並減少撥款，在2009年又開始新一輪的醫改，確定政府主導弱化市場的路線，但是兩輪醫改都未有達到既定目標。蕭慶倫在1988年受到當時中國衛生部長陳敏章的邀請，為中國醫療改革提供諮詢，在2009年新一輪醫改時成為中國國務院醫改專家諮詢委員會的外籍專家。他說1978年中國實施經濟改革的時候，政府的財政收入失去了差不多一半，根本就沒有稅收，所以就將教育、衛生醫療都推向市場，基本上就放手讓人民自己在市場上花錢，這就造成了一個社會不公的現象。有錢的人不理是買衛生醫療還是教育，都可以買到去最好的。蕭慶倫強調，當國家經濟發展到某個水平，醫療應該是由政府主導，因為和教育一樣，每個公民都應該享有基本的醫療。他說，
到了2009年的时候，他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他那时候需要反省，就是不是应该每一个中国的人民有个基本医疗的条件。
蕭慶倫话，到了2009年的时候，佢中國嘅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個程度，那個時候需要反省嘅，係咪應該每一個中國嘅人民都有個基本醫療嘅條件呢？所以政治局推出一個最高政策，就係人人都應該享有基本醫療，咁樣就需要政府去主導啦。2009年中國新一輪嘅醫改目標係2020年實現全民保健。中國國家健保局今年3月發表的數據顯示，參加保健的人數是13億4500萬人，投保覆蓋率達到 95%， 但是並未有推翻就醫難這座大山。網絡上流傳的一則片段引爆輿論，一位農民被診斷出癌症拒絕治療，他說治癌就會家破人亡，不治療我死家不破，醫保點解唔工作呢？蕭慶倫話：中國仲未有基本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呢個問題，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是你政府要有錢，你現在科技的發展、藥的新藥的發展，這都有專利權，所以它這個價格很高，所以那我
蕭慶倫解釋話：首先係政府要有錢。現在科技發展，新藥的研發都有專利權，所以價格很高，特別是治癌症的。例如在美國有些治癌症藥物每一個月就是$30,000-$50,000，假使保險來到出這個錢的話，那保險保費就要很高了。蕭慶倫說，中國的政府沒有這個財力，因為中國現在的人均收入只是美國人收入的1/6，所以民眾並不願意，亦都沒有這個力量去繳付很高的稅，所以健保局僅限於支付基本醫療。而第二是這樣的，
可是呢，同時呢，它有很大的浪費，因為中國呢，是把它的錢投入了醫院，特別是高層次的醫院，就是我他們叫做三甲醫院，那就是美國的 medical centers。
蕭慶倫繼續說，第二個原因就是醫改資金用錯了地方，中國將錢投入到建造高層醫院，亦就是所謂的三甲醫院，但是大多數人得不到並不是什麼疑難雜症，普通的病只要一般診所就可以看得掂了，但是中國未有將家庭醫生這個基本醫療制度建立起來，因此有什麼細病都要去醫院看專家門診，而專家用最好、最貴的技術嚟到醫療病人，咁就造成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啦。蕭慶倫話：而第三，由於忽視基本醫療網絡嘅建設，人民唔相信現有嘅基層診所，因此令到大醫院大賺特賺，造成惡性循環。蕭慶倫話：中國需要將家庭醫生建立起嚟， 並沒有那個基礎，人民不相信基層醫生，所以他們都是去醫院，醫院亦都願意一直擴大，因為他們主要是用最貴的藥、最貴的檢查方式從你身上賺錢，這個是一個惡性循環在那裡的。中國政府數據顯示2021年衛生總費用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的為 6.5%， 這個是新冠疫情大流行的一年，其中政府衛生支出佔了 27.4%， 社會衛生支出佔 44.9%， 而個人衛生支出佔 27.7%。 在歐洲已經發達的國家，醫療費用約佔國民生產總值的 10%， 而其中 80% 到 90%都是由政府去負擔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蕭慶倫說，中國和西方國家衛生投入的差距反映出經濟實力的差別。他說中國是一個中上收入的國家，還未有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的行列，還未有這個財力。但是他同時指出，政府本來對人民醫療的重視不夠，資源分配不公和醫德腐敗，使到問題就更加嚴重了。中國醫療資源城鄉分配不均，特權和老百姓之間分配不公，特別是高幹病房備受舊病。蕭慶倫說，
就是你可以講說共產黨執政，就是他的一個政治上的一個運作，那麼這個他是從蘇聯抄來的，蘇聯的高幹也有特殊的待遇。
他說這個是共產黨執政的一個政治上的運作，那這個他是從蘇聯那裡抄回來的，這個是一個不公平的做法。今年中國政府掀起一場前所未有的醫藥反貪運動，直至到今年8月，全國就有將近180名醫院的院長書記落馬。反貪能不能夠降低醫療成本呢？蕭慶倫說這個是體制引起的道德問題，運動式的反貪腐只能夠起到暫時的作用。他最後說，
這個是在體制上引起的道德問題，你把一個衛生醫療推向市場的時候，基本上每個醫生，
蕭慶倫說這個是體制上引起的道德問題，你將一個衛生醫療推向市場的時候，基本上每一個醫生、每一個醫院的院長，他追求的是我怎樣能夠賺錢呢？醫學道德觀念是為人民、為病人服務，而且用比較合理的治療方法來到為他醫治。中國的問題是醫生和醫院的領導都在追求怎樣去賺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凡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探討有關全球的黑客問題。近幾十年來，俄羅斯和東歐的電腦黑客一直主宰著網絡犯罪世界，但是他們可能面臨來自一個新的競爭者，就是中國的挑戰。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法利亞爾的報導。
一家網絡公司的研究人員表示，他們發現自2023年初以來，通過電子郵件的活動傳播中文惡意軟件的情況有所增加，這個表明中國網絡犯罪活動激增，全球網絡威脅的格局出現了新的趨勢。 Proofpoint 關於中國惡意軟件的最新報告的作者之一，高級威脅情報分析師拉爾森表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基本上是從干旱變成洪水。拉爾森說，這種增長可能是由多種的因素造成。他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表示，或者是可得性增加，或者是某些惡意軟件更加容易獲得，但是亦都或者是講中文的網絡犯罪威脅行為體的整體活動是增加。 Proofpoint 的報告表示，雖然講俄語的行為體仍然是在網絡犯罪網絡當中是佔據了主導的地位，但是最近中文惡意軟件的激增可能會挑戰俄語網絡犯罪市場在威脅格局當中的主導地位。中文惡意軟件背後的黑客使用了一種被稱為是遠程訪問的木馬，這個惡意軟件，這種的惡意軟件是通過電子郵件發送，使到網絡犯罪分子能夠從遠程位置訪問計算機，竊取數據或者是執行其他的惡意操作。這一家的公司還表示，這種的中文惡意軟件包含在向毫無戒心的企業以及其他的目標發送假發票當中，與疑似的中國網絡犯罪活動是有關的。 网络犯罪分子在使用多种的类型的恶意软件是开展黑客活动，其中一个恶意软件是在五月份攻击了数十家的公司，其中大部分是制造业以及是技术行业的公司。最近发现的其他恶意软件用于2023年至少是六次的黑客攻击活动。报告表示，攻击活动一般数量不多，通常是发送给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全球性组织。报告说，电子邮件主题以及内容通常是用中文书写，通常是用发票、付款以及是新产品的有关。报告还指出，目标用户都有着汉字拼写的中文名，或者是有公司电邮的地址，而这些电邮地址在和中国运营的企业是有关的。赖以森说，中文恶意软件的扩散表明，网络犯罪对东欧以外的行为体仍然是有利可图，仍然是有吸引力。赖以森表示，这个可能表明从事网络犯罪活动的港中文者可能想从这些的经济收益中是分得更大的一杯羹。网络犯罪是一个迅速发展的行业，对全球经济构成严重的威胁。根据联邦调查局的估计，2022年网络犯罪分子造成了潜在的损失将超过100亿美元，比上一年是增长 43%。 虽然中国被指控对美国实施国家之前的网络攻击，但是近年来大部分勒索软件攻击和其他的网络犯罪都是在东欧组织所为。Proofpoint 并不是近几个月来唯一一家报告中文恶意软件的网络安全公司。今年的二月，数字安全公司是表示，他们发现了一个恶意软件的活动，该个活动是购买误动性的广告，并且让这些广告出现在谷歌的搜索结果当中，以东南亚以及东亚的中文使用者为目标。活动使用被称之为是恶意软件。Proofpoint 表示，今年已经在20个网络的攻击活动当中检测到这种类型的恶意软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利亚尔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将会在接下来的11月举行全球人工智能高峰会议，并且由中国发出正式邀请函。虽然欧盟对于参与这个高峰会议仍然持有犹豫的态度，这个在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当中引发了有关科技合作和安全问题的争议。中国、欧盟和英国对于 AI 用法和监管以及对于参与高峰会议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外界担心这样这些的不同之处可能会对于即将举行的 AI 高峰会议能否达成到全球合作的目的产生负面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外相祁湛明在上个礼拜二表示，如果不同人工智慧技术的领导者中国去合作，英国就没办法充分应对人工智能的风险。这个观点源自他希望英国能够制定全球人工智能法规，同时保护英国的机构，并与国际合作伙伴保持一致。中国和欧盟这个星期在北京就人工智能和跨境资料流动等议题举行会谈。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说，这次会谈是中欧高级别数位对话的一部分，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和欧盟委员会负责价值观和透明度事务的副主席维拉尤洛娃共同主持。但是与同中国积极会谈的态度相反，欧盟对参与这个英国主导的人工智能高峰会持犹疑态度。欧盟发言人在星期五表示，欧盟正在考虑是否派官员去参加英国即将举行的人工智能安全高峰会。欧盟即将完成广泛的人工智能立法，在这个全球上述首次，即将实施的欧盟人工智慧法预计将会在要求被认为是高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必须记录它的活动，完成严格的风险评估，并向欧盟当局提供内部数据。中国将人工智能视为实现它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目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积极地开发和部署人工智能。中国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投资在2021年约占全球人工智能新创企业资金的1/5。 中國創建了以國家干預和控制為特徵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中國的人工智慧防火長城主動將人工智能用於監控、審查和社會監管。人工智能對中國的經濟影響巨大，估計每年的經濟價值超過6000億美元。人工智能的投入遍及交通、製造和國防等各個領域，特別是半導體生產和分銷，在人工智慧發展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人工智慧在中國受到高度的監管，提供影響公眾輿論或具有社會動員能力的人工智能服務公司必須獲得許可證，並接受提供這些服務的安全評估。每項的人工智能措施都必須符合一定的原則，例如中國境內的國家完整、民族團結、經濟和社會秩序，以及社會主義價值觀。英國的人工智慧法規與歐盟和中國的法規有很大不同。根據《金融時報》的報導，英國的法規並沒有歐盟那麼嚴厲，這種差異為本來已經複雜的地緣政治難題增添一層複雜性。英國政府的領導層正努力改善和北京的關係，並邀請中國參與人工智慧高峰會的討論。但最近幾個禮拜，在一名涉嫌為中國從事間諜活動的議會研究員被捕消息傳出之後，英國議會和學術界都對英國和中國的關係以及人工智慧的安全問題日益關注。英國外相祁湛明上個月成為五年來訪華的最高級別的官員，他主張和中國政府進行更加深入的接觸，稱試圖孤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錯誤的，在氣候變遷和經濟不穩定等領域需要中國的幫助。對於中英關係在最近的變化，諾丁漢大學中國學者和政治學教授安德里亞斯庫爾達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多年來中英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毫無疑問這次間諜案將會加劇雙方關係中日益增長的衝突，與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進行合作似乎越來越明顯地變得不可能，因為中國會威脅到我們民主制度的完整性。但是資深記者伊恩·威廉斯對美國之音說，英國和中國的經濟聯繫難以割裂，與中國完全切斷經濟聯繫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必須謹慎並多元化貿易來源。他認為融資和外貿的多元化有助減少依賴中國。觀察家指出，這些看法突顯了中英關係的深層次問題，而這些問題似乎正在加劇。在全球舞台上，這個亦都突顯了中英兩國之間價值觀和戰略目標的深刻差異。英國議會政策研究員大衛摩爾向美國之音表達了對鼓勵中國參與我們的人工智慧努力的擔憂。他說，西方是人工智慧發展的主導力量，隨著中俄的合作以及間諜活動增加，鼓勵中國參與我們的人工智慧的開發是不明智的。在緊張局勢加劇的情況之下，將會嚴重破壞我們的知識產權安全。分析家認為，人工智慧高峰會不單止是技術討論的平台，亦都將會是地緣政治緊張局勢與科技政策微妙變化碰撞的舞台。雖然美國副總統何錦麗等全球領導人已經確認出席11月份在倫敦舉行的全球人工智慧高峰會，但受邀者的完整名單尚未公布。專家指出，這次高峰會有望成為一個具有影響力的聚會，不單止圍繞人工智能安全和監管問題的討論，還可能揭示地緣政治的整體動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伯安發自倫敦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上個禮拜，加拿大高層指印度涉及加拿大本土刺殺一名石黑教領袖，再次令到外界擔心各國政府不再害怕跨國鎮壓而已聲音。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在華盛頓的報導。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星期一作出了一個空前的指控，他對加拿大議員說，他的政府有可信的指稱，即是印度涉及6月在溫哥華刺殺流亡石黑教領導人尼賈爾。印度說這個指控是荒謬的，但是這個是跟足日益增加的跨國打擊批評人士案件的美國高級官員擔心。国土安全部负责情报分析的副部长温斯坦在回复美国之音就加拿大指控印度提出的问题的时候表示，他是不会评论特别报告。 温斯坦星期二在华盛顿一家智库的活动上说，但我想讲的就是我们看到外国加强努力在美国这处是压制并且迫害他们认为的异议人士。温斯坦说，我们正在是看到中国在这处是设置的警察局被用来监视骚扰他们认为是对政权不友好的人，我们是看到其他国家在美国打击这处的民众。美国反情报官员近几个月以来多次对日益增加的这类的事件提出警告，大部分担忧集中是在被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列为是主要侵犯者的中国和伊朗。官员指出，两名美国公民四月被控涉及到在纽约市中国城社区管理一个非法警察局，并且被逮捕。伊朗压制批评人士的一些努力更为公开，包括多次策划打击伊朗裔美国人、美国知音波斯语组电视主播阿里内贾德，但是还包括其他的国家。美国检察官指出，对白俄罗斯、埃及以及是沙特阿拉伯嫌疑人进行一系列的起诉，对俄罗斯的担忧真是一直在度存在。美国自由之家的数据库显示，38个国家政府的2014年以来在91个国家进行了854次的实际的跨国镇压。中国在报告当中名列第一，其次是土耳其、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埃及、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伊朗以及是卢旺达，印度亦都是名列其中。中国一直否认从事跨国镇压，表示这类的指控是污蔑，其他国家亦都拒绝回答有关的指控。但是美国反情报官员警告说，国家政府愿意跨国镇压异议已经是达到了拐点，并且在四月份对记者讲过，越来越多的政府正在越界。美国官员同样警告说，打击异议的行动正在变得更加老练，有时利用不知情的第三方。联邦调查局一名匿名的官员在今年较早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看到私人调查员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事实上调查对象正在是利用某一种的虚假公司来掩饰幕后的人。这一名官员还说，这个跟地方警察局是一样。国土安全部的温斯坦星期二表示，该个部门正在是尽全力是抵制。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问题的时候说，这个对那些个人以及对他们的主权都是巨大的威胁。他还表示，我们有好像先辈一样来到美国寻求自由，他们在国内的旧政权正在试图恐吓他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宜丁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积极组织外国外交官访问新疆，虽然美国和联合国都报告了这个地区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中国媒体就广泛报道了这个消息，强调外国代表团对新疆的积极评价。而同时匈牙利就很低调地接待因为涉嫌在新疆侵犯人权而受到美国制裁的新疆官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卡什加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参加这些访问的外交官一致赞扬新疆的美丽风景、热情好客的当地人民以及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刘鹏宇在一封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从7月31号到8月4号应中国外交部的邀请，来自中国25个国家的40名大使以及其他的高级外交官代表团访问新疆，其中包括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伊朗、埃及、基内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多米尼克以及是尼加拉瓜外交使团。中国展示新疆正面形象的努力不单止是限于接待外国代表团，他们还派出新疆高官到各国宣传美丽新疆，其中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托尼阿兹。托尼阿兹由于被指控参与新疆的人权侵犯行为，他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制裁。美国指责中国对该个地区的维吾尔穆斯林实施持续的种族灭绝。2021年12月10号，托尼阿兹被正式是添加到美国财政部的特别指定国民以及被封锁人员的名单上边。被列入该个名单将会导致资产被冻结，并且通常禁止美国人与指定人员进行任何交易以及是往来。9月11号，新疆日报报道，托尼阿兹在9月11号是率领新疆代表团访问匈牙利。 報道話，代表團在訪問匈牙利的期間會見了高級官員，他強調新疆作為一帶一路的核心地區的地位以及是在國家戰略框架內面是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到成就。新疆日報報道話，中國和匈牙利將會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加強合作，加深經濟聯繫，增進互聯互通。匈牙利官員還重申了他們對這個夥伴關係的承諾，承諾在技術以及工業等各個領域加強合作，並且表示計劃參加第八屆中國中東歐博覽會。根據位於華盛頓的歐洲政策分析中心的非常駐高級研究員布達貝斯科爾文洛斯大學助理教授馬都亞的講話，无论是匈牙利政府还是匈牙利媒体都没有发布任何关于兔尼亚兹在布达佩斯和高级部长会晤的讯息。马都亚对美国之音表示，坦白地说，考虑到兔尼亚兹原计划的欧盟之行在二月份被取消，他的访问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态发展。今年二月，中国不得不取消原计划当中的兔尼亚兹访问英国的行程，原因是一些英国议会议员敦促政府取消他的访问，理由是兔尼亚兹被指控涉及到维吾尔种族灭绝。马都亚指出，中国共产党新疆巴州支部常委团在2023年3月访问布达佩斯，这个可能是这个潜在的发展的迹象之一。马杜拉说，这次的访问和中国电池生产商在匈牙利数量的迅速增加直接相关，因为这些公司需要进口必要的化学品来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然后出售给德国汽车制造商。他还说，匈牙利政府一直强调他外交政策，特别是在他们对中国政策的实用主义。正如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2014年所说，只有愚蠢的人才会遵循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虽然多次通过电子邮件请求置评，但是匈牙利外交部以及他们驻华盛顿大使馆仍然未有回应美国之音的查问。驻土耳其的维吾尔社会科学家乌鲁若尔在对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他们同中国官员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表示，这些外交访问以及公关工作是中国在维吾尔问题上面的总体软实力的战略组成部分。乌鲁若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匈牙利之行是中国在全球尤其是欧洲以及其周边国家软实力扩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乌鲁若尔的讲法，中国正在利用欧洲的分裂，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中美之间的战略自主，中国正在找着机会加强经济联系。就好像好匈牙利总理这样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欧尔班领导的国家尤其明显，他不单止挑战自由价值观以及制度，而且对与中国等威权国家合作表现出强烈的热情。他还说，这个是因为自由民主国家在应对维吾尔种族灭绝方面存在着分歧，未能够采取针对中国的具体行动，例如在欧洲议会通过维吾尔强迫劳工尽职调查法案。虽然各国可能会从中国寻求经济利益，但是乌鲁若尔强调，这个不应该以牺牲人类苦难为代价。乌鲁若尔强调，兔尼亚兹参与维吾尔种族灭绝应该是受到制裁以及问责，而不是在欧洲国家获得一个粉饰这些暴行的平台。乌鲁若尔表示，兔尼亚兹经常探访维吾尔地区的拘留营，在当地他主张是职业教育作为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种手段，这些由中国共产党策划以及是运营的营地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有关，包括监视、酷刑、性虐待以及强迫绝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卡什加尔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是第一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月文视街》。今日的题目是习近平对高层权力的掌控是否真的牢不可破。邓月文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失踪令到外界对习近平二十大之后一手组建的权力班底的政治稳定性产生了怀疑， 如果说前十年中共核心团队当中并不都是习近平所信任的人，因而经常免不了有权力斗争的传言流出，尽管未必每次的传言都是真，这样二十大习近平完全掌控了人事，他将团派的李克强、汪洋和胡春华等赶落台，党的权力核心机构政治局以及其他的关键部门和岗位都由他信任的人去把控。在这个情况之下，按道理他的治理团队应该很稳定的。然而刚刚过了半年，他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先后都出事，这个不得不使人怀疑他的班底内部是否存在着会导致某种不稳定的因素。习近平是自毛泽东之后权力最大的中共领导人，这一点在今日不会有异议，但是他是否真的做到对全国的掌控万无一失呢？由他的亲信所组成的权力班底是否真的能够无条件地服从他，忠于他的领导，或者他是否能够无条件地信任现在的权力班底，鉴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并不确定，需要审慎去评估。外界可以从三个视角来到观察这个问题的。第一个视角，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总书记之后，并未将他兼任的多个领导小组的职务当中的一个或者几个让过渡给他的亲信去接任。同为政治强人，习近平和毛泽东、邓小平的领导风格有很大不同，后两者更加愿意无虚将大事去把握而不纠缠具体的管理事务。毛泽东将国家的管理任务交给刘少奇和周恩来等，邓小平用毛泽东的话讲，举重若轻，但习近平就不同了，他是大事小事一样拿下来自己背上身，亲自领导亲自指挥，在这一点上更加接近周恩来的做事风格。然而他不比领导小组职务的更重要原因，恐怕还是担心大权傍落，这个隐含着他对亲信的不信任。习近平兼任的领导小组职务有十多个，这些机构有些是在十八大、十九大之后新设立的，其中出发点是都通过这种方式迅速去掌控权力，因为党政机构的很多关键职位还是由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共元老的嫡系去把持，他们在开始时候未必愿意听从习近平的指示，但在习近平成为核心大权稳固之后，他依然不愿意放弃其中的一些兼职，并且将这些属于临时性质的机构改为党的常设机构，显示他不愿意放弃自己已有的部分权力。第二，二十大之后他令到李强去做总理，李强有基本的市场经济理念，鉴于中国经济在疫情三年之后的极度虚弱状况，为了恢复市场信心，他如果将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职让过渡给李强，发出的政治象征信号表明他可能向他的亲信分出部分权力，进而中国政治在保持现状之下还有一些变革的空间，能够对冲李强做总理所引起的党内改开派对他人事任命的不满，从而有利提振市场和资本的信心，中国经济或许会有改善的，不似现在这样，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就在于他担心一旦放弃部分经济决策的大权，社会是否会将这种行为解读为他不得不让过度的权力来到平息党内不满，同时亲信在拥有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决策权之后，是否会忠实执行他的政策和路线，他并没有把握。第二个视角就是习近平为中国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但是他实质上通过否定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而达成目标的路径并不为党政官僚体系的主体所认同，因为这样一条混合了左派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导致中西对立， 惡化了中國整體的環境發展。另外，無休止的反腐亦都令到官僚不安，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中國的官僚體系是改革開放的最大收益群體，這個群體的主體對改革開放路線的認同是真誠的，他們是將中國崛起完全歸功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對習近平通過集權和強化政治忠誠而背棄了改革開放持反對態度，但是不敢去公開表達。習近平在二十大建立了一個完全聽命於自己的權力班底，不過這些人主要負責政治決策和政治監督，在龐大的官僚隊伍裏面雖然位高權重，但在數量上還是少數的。國家具體的管理責任和行政事務由在西方被稱為民官隊伍的黨政系統的公務員，包括一定級別的領導幹部來到承擔，而在習近平的政治高壓之下，一方面他們不能夠不執行習近平的政治路線，另一方面內心又排斥他，由此普遍消極怠工。習近平時代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比過去更為嚴重，官員的不作為就是一個普遍現象了，可以將黨政官僚系統的這種懈政和懶政現象視作為對習近平的政治權威和政治路線的軟抵制。由此可見，習近平即使能夠驅使高層，但是他難有效驅動中下層的官員去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無論有再多的啱的官員的政治紀律和監督都做不到這一點，他們會發展出一套規避的辦法。當習近平沒有辦法有效指揮官僚系統，他的思想路線不能夠被官員誠心去接受，他們只是對他虛而委婉，他實際就沒有辦法做到有效掌控全局了。第三個視角就是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雖然建立了由親信組成的權力班底，但是不能夠消除黨內高層的權力鬥爭，亦都不能夠保證他能夠完全掌控他們。秦剛、李尚福的事情以及火箭軍領導層的一窩端的傳聞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秦剛、李尚福的事件看似是同權力鬥爭無關，但不排除有高層博弈的影響因素，對習近平是一大傷害，表明他識人不明。習近平的地位雖然沒有人能夠挑戰，但黨國體制決定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從過去的顯性變隱形鬥爭的方式有改變，黨內政敵有可能從習近平的親信入手打擊他的形象，秦剛事件就預示了這種鬥爭方式的轉向了。秦剛圖色醜聞的傳出是他十多日之後未公開露面之後發生的，在這個之前外界還真的相信官方的講法健康問題，然而不日即流傳出秦剛和某個女主持人有染，而且還生了一個小孩子，這個時候放出這種事情很可能是了解到秦剛私生活的政敵所做的，意在去逼習近平去處理他，因為情人之類的事情在黨的高級幹部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沒有情人才是奇怪，習近平其實也都應該知道這一點的，但是如果沒有人舉報就不會成為問題，但有人舉報則會變成政治問題，從而受到黨紀政紀的處分。習近平對領導幹部的生活作風有嚴格的政治要求，秦剛雖然是被習近平提拔的外長，亦都不得不處理的。而習近平或者秦剛的政敵拋出這一宗醜聞，就看似是習近平是否會處理他了。如果習近平保住他，就說明習近平在政治上對不同官員有兩套標準，從而作破了習近平宣稱在權力使用上的公正性。如果習近平不保他，就可能導致親信不滿。總之習近平怎樣做都是輸的。李尚福和火箭軍高層等被查都說明了他挑選的人免不了腐敗，因而對他而言是不可靠的。習近平對親信的關鍵信息就是無論是個人道德還是經濟問題並不完全掌握，有關黨的高級幹部信息歷來極少透露給外界知道，致使到對黨內是否存在政治鬥爭及其程度要靠傳聞去判斷。 但從中共歷史可以知道，習近平沒辦法消除黨內高層政治鬥爭，鬥爭不單止在他和他的黨內反對者之間隱形存在，而且亦都會在他的親信之間展開。作為習近平一手提拔的幹將秦剛、李尚福，在當下敏感期出事，會加重習近平對他的親信隊伍的疑慮，加強對他們的監控觀察，他們是否有不忠的行為，從而有可能會製造習近平和他的權力班底內部不和，導致裂痕慢慢地出現的。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月文為美國之音中文部撰寫的評論文章，習近平對高層權力的掌控是不是真是牢不可破呢？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向世界领导人保证，美国为所有人寻求一个更加安全、更繁荣、更公平的世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和你们息息相关。他强调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当今的挑战。
We also recognize that to meet the new challenges of our decades-old institutions and approaches, they must be updated.Keep peace with the world. We have to bring in more leadership and capability.
我哋認識到，為咗應對我哋幾十年咁耐嘅機構同埋方針路線所面臨嘅新挑戰，佢哋必須進行更新嚟到跟上世界嘅步伐。我哋必須吸納更多嘅領導力同埋能力，佢哋嚟自各個地方，特別係嚟自並冇一直被包括在內嘅地方。拜登總統話：我哋必須確保我哋。為每個地方的民眾去提供服務。
In my address to this body last year, I announce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upport expanding.
去年我在這個機構發表講話的時候，宣布美國將會支持擴大安理會以及增加常任理事國和非常任理事國的職位。美國已經和很多成員國進行了認真的磋商，我們將會繼續盡力推動更多改革，尋求共同點，並在接住下來的一年取得進展。我們必須能夠打破總是在安理會妨礙進展並阻礙共識的僵局。拜登總統強調，聯合國必須繼續維護和平，防止衝突並減輕人類的苦難。
I thank President Ruto of Kenya, I thank him for his willingness to serve as the lead nation of a UN-backed security support mission. I call on the Security Council to authorize this mission now.
我要感謝肯尼亞總統魯托，感謝他同意由肯尼亞去擔任聯合國支持的安全支援使命的牽頭國家。我呼籲安理會立即批准這項使命，海地人民不能夠再長久等待了。拜登總統說，美國正在與各方合作，讓世界銀行等全球機構變得反應更加積極、更具效力、更有包容性。
Because the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are among the best tools we have for mobilizing, reforming these institutions.
由於多邊開發銀行是我們在發展中互動透明的高質量投資的最佳工具之一，改革這些機構可能會打破格局。拜登總統說，在歷史的這個緊要時刻，我們是否履行對所有將繼承我們所創造的世界的人的承諾，將會成為評判我們的標準。然而，如果我們對自己保持著信心，並且展示出可能取得的成就，我們就可以共同努力，並且為每一個人取得進步。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